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读经进度是到34到36章，哈，以赛亚书34到36章。我们知道，这边其实是进到一个另外一个阶段，哈。在前两天，我不知道，我想大家我们都已经读经，就已经读到这28到33章这当中，我们读到有几个祸灾。有没有注意到啊？从28章开始啊，第一节里面就是祸灾，怎么样怎么样啊？大概有6个祸灾啊。各位可以回去再看一下，第28、30、31、33啊，这个第一节都是祸灾什么什么的。好，29章他那个哀，那个叹息，那个哦。我们也把它解释，就是祸灾，就是有祸了。但是论到那个耶路撒冷的祸，还有29章第15节这边，所以总共有6个祸灾。以赛亚前连续用6个祸灾来宣告神对以色列跟亚述的什么审判，对不对？然后再到第34章呢，以赛亚的眼光一转，转向哪里？不是只有在以色列跟这个亚述身上，是转到全世界身上。全世界里面，而且又拿以东来做解释，对全世界列国的愤怒跟审判，还有他的结局，神对全世界列国的愤怒。所以他在34章第1节说，万国人民，都要来，你们都要来听，全世界的人都要来我跟前听，因为什么？耶和华向万国来发怒。那从这个他为什么拿以东来作为一个例子，其实我们都知道嘛，以东对以色列是很残酷，怎么样？无情的。各位可以去看看那个厄巴底亚书，在第10节，其实你去看整个厄巴底亚书，大概就可以发现到，在那里记载的是什么？因为以东向他的兄弟雅各行什么？行强暴，羞愧必要遮盖他，而且他也必怎么永远断绝。在那里大概你可以仔细看一看，就是以东他对以色列人 的这个罪行，神用8个不恰当的不当来形容他，包括这个袖手旁观啊，当耶路撒冷被攻的时候，他们袖手旁观啊，幸灾乐祸，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他们幸灾乐祸啊，趁火打劫，甚至什么断了以色列人逃生的后路，等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诗篇137篇里面，他也想到说什么？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什么根基啊！所以你看，以东人对以色列多坏啊！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对人家做讲这种话哈，因为最后以东怎么样？完全被灭绝哈，从此不再存在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要柔和谦卑哈。那34节之后呢？这里先知说，神要将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要杀他们什么？如同人杀那个嘛献祭一般，他们的地要永远荒凉，沦为什么鸟兽的居所，然后最后34章到16、17，最后他又重申了一个，这些话不是他空口讲的，是什么？来自于神的。所以他提醒百姓的，你们不信，你们可以去查考耶和华的书。什么叫耶和华的书？就是说，以赛亚，我说出来都是神所默示我的，是神借着我说的，我说的话就是耶和华的书，而且是无一缺少的，就是什么一无所缺。我说的都是，因为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一切说都是出于耶和华的安排，所以他就用这句话来证明说，他说的话是他的预言是有真实性的。所以你在第34章，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我们世人怎么往往怎么偏行歧路，对不对？不愿意也不顾神的这个轻声呼唤啊，所以先知就都是很大声的来宣告，全世界都要到神的面前来，专心侧耳来听这个审判的消息。这个审判是全面的、万民的，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是全世界的。所以即使包括现在，也是对我们也是，当我们没有回转的时候，这审判也是在我们身上，所以万民外国万象都包含在里面，没有一个可以逃脱的。而且审判后怎么样？ 只剩下野兽动物全面占领人的世界，有没有啊？第三四章大家看，所以人常常以为我们是什么万物之灵，对不对啊？可以享有跟掌控，其实这个世界只是神托我们来管理的，不是在我们来掌控的。可是我们都太自以为是，太自以为是哈。我们要知道，神才是宇宙的主宰。哦，审判跟毁灭还没有来临，那是因为什么？神对我们还有怜悯，是不是？哦，但是他不，因为他不愿意一人怎么样沉沦啊，乃愿万人得救啊。对，可是你要记得，神的怜悯不是怎么样没有期限的，不是那个西格玛的无止境的那样子的啊。神的怜悯还是有时候，当时候到的时候，审判就要来临，而且是全面的领导哈。你就看从三四章是，所以三四章是一个很审判，而且你就发现他描述的比以前都更怎么样，更血腥，哈，更荒凉。哦，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有时候我们都怎么样，都怎样，哦，偏行己路，对不对？哦，不愿意圣灵亲身的呼唤，圣灵会不会很大声的呼唤？提醒不会，就像在旧约你就看，有时候耶和华他是很亲身 的呼唤，可是以色列人都是不听，所以要用先知用很大声来宣告，来预言他们哈。那真是求神要帮助我们，我们要敏锐，就我们耳朵真的是要被开通，敏锐于圣灵的提醒，敏锐于圣灵的感动，然后再顺服在他的引导下。好，当我们能够敏锐于圣灵，在顺服圣灵的时候，当世界就是神再来审判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坦然的面对，与主同坐席。好，那就进到35章，35章就是我们今天 QT 的那个经文。可以打一下经文吗？我们 QT 是从第三节开始，好，没关系，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十节，来，一起来。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逍遥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渴的溪要变为泉源，在野谷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罪污名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入，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阿们。哦，紧接着前面34章的审判，这35章景象，你们有发现完全焕然一新，对不对？哦，前面是充满了凄凉杀戮，但是这里充满了一个什么欣欣向荣的感觉。哦，两章之间一个很尖锐的对比，这里其实就当然就是，哦，当时神的救恩临到的时候，弥赛亚的国度降临的时候，这是一个没有恐惧、没有不义跟没有疾病和死亡的一个新的时代。哦，所以这里的什么大地肥沃，人民慷慨，啊，万事太平。哦，所以你看34的经文就好像带着我们到一个世界末日的那种毁灭跟荒凉的，那种死寂的那种状况。那这里就是一个新生之地的状况。哦， 其实从第一节开始，那比方说旷野跟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就像我们今天导读的一样，哦，必开花，第二节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必加密的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哦，你知道通常我们旷野会指的是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个世代嘛，哦，这个世界，哦，因为它跟撒旦掌权的这个世界是很相像，就像在旷野当中，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就是用旷野来比喻这个世界，哦，但进入迦南美地之前我们要经过旷野跟沙漠，可是当救恩来临，复兴来临的时候，怎么样，沙漠也必快乐，世界将不会再有贫瘠跟荒芜的地区，哦，这里就形容干旱之地现在都要怎么开花茂盛，而且什么有河水涌流，哦，开始进入救恩了。黎巴嫩山跟那个加密山还有沙伦平原，其实是他们原本都是怎么很肥沃的地方，很肥沃的地方。那前面因为是受咒诅，你就知道亚述人进攻进来侵入之后，他们就开始衰败。好，哦，可是这里也是描述说，当复兴来临的时候，这边怎么样，乐园就要被恢复过来，乐园就要再次被恢复过来。哦，然后第三节开始，我们讲到，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哦，因为我们神必来报仇，来施行极大的报应。先知鼓励这些害怕跟怎么样乏力软弱的人，向他们宣告说，神会亲自来报仇，对不对？会必来报应，施行极大的报应。因为圣经一再提醒我们，神深渊在谁？深渊在他，对不对？他必报应，是吧？耶和华也常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所以神这是他的应许，啊，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永不落空。所以在那个旷野沙漠之的处境当中，先知就提醒百姓不要怎么样，不要上胆，不要软弱，哦，因为神会亲自来报仇，救恩即将临到，人民即将得到拯救。所以一再提醒他们要怎么样，坚壮，要稳固。你知道在如果他们不坚壮，不稳固，过于软弱的时候，救恩来到的时候，他们就享受不到，因为他们已经上胆了，哦，所以说叫坚强。所以在我们面对难处，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就要怎么样，要坚固，要稳固，因为什么，神必报仇，深渊在神，哦，而且当救恩来的时候怎么样，瞎子会怎样，必得看见，聋子耳必得开通，哦，瘸子要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都能够唱歌了，而且旷野必有水发出，沙漠必有河涌流，哦，这里就提到救恩来临的时候，疾病都会得到医治了，就怎么讲，没有疾病了，哦，土地也得到充分的什么灌溉，大地要复苏了，大地要复苏了，哦，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哦，发光就是圣，还是圣圣的，还是，哦哦，其实就 我是没有去过沙漠了，我不知道，因为台湾没有沙漠，对不起，我不知道中国应该有沙漠，对不对？我不知道在沙漠还是圣的是什么样子，我就在电影上看过。可是你就知道，当人在疲惫的时候，看到好像一个反光，然后就看到一个城市那种感觉，所以他是说这种发光的沙，其实那只是一个反应，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可是这个发光的沙就是说，这个圣所真的要变为水池，哦，再神没有不可能是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哦，你就知道这地要复兴了，哦，本来只是野狗躺卧的地方，必有青草芦苇跟蒲草，哦，万物都要重新生长，哦。第八节这边提到，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什么圣路，啊，圣路，啊，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啊，旷野有水发生，有河涌流，荒秽之地现在有青草了，有芦苇了，还有蒲草了，啊，就是生机盎然的这个意思。在神的国度里，那里就开出一条通路出来，一条大道出来，叫圣路。圣路是给谁走的？ 圣名，圣名属名圣徒走的、哦、圣徒都要得到洁净的，救恩临到，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圣徒就是得到洁净，才有就有资格走在这路上的、哦、是污秽人不得经过了。我们都知道在旧约时代麻风病的人怎么样，能不能走在路上，走在路上就要喊啊，我对不对，污秽来了，污秽来了，是不是，基本上他们不能走的，他们都要被隔离的，是不是。可是在这条道上说污秽人不得经过，其实他指的是说这些猛兽，我们前面三四章有提到很多猛兽，那个大地变成猛兽居住的地方，有没有。可是这些猛兽在神的救恩里面，在神的这个掌控里面，他们不得进到这条圣路来，只有什么，只有圣徒蒙洁净的这些人才有资格在这条路上走、哦、旷野的猛兽是没有资格的，只有得赎之民才有。而且这里提到什么，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啊！啊，哎，我常觉得其实我们就是那个愚昧的人，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虽然愚昧也不至失迷，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再愚蠢再愚昧，神的救恩仍然是引导我们，只要我们专心对着神，专心向着神，也不至于失迷，也不至迷失的方向、哦、不至迷的方向。因为这条圣路是什么，神专为人预备的，专为我们来预备的、哦、到了第十节、哦、就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哦，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哦、忧愁叹息尽都要逃避了、哦、救恩临到赎民归回的时候，走在这条圣路上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想象，其实你不觉得第三十五章好像看个歌剧那种感觉吗？有没有充满了、哦、愉悦充满喜乐，欢喜欢呼啊，荣耀啊、哦、然后就是跳跃啊，舞蹈手舞足蹈，是不是、哦、歌唱，然后大家很兴高采烈，这样的欢欣快乐，这就是弥赛亚时代的、哦、的国度的来临的时候。你读到这些字词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会跟着怎么样欢喜快乐起来啊？所以我们要多读三十五章啊，三四章就看这样，呵呵呵，看得让我们心生恐惧这样子、啊、但是不是，我们其实要看三四章，因为要提醒我们、啊、对耶和华要敬畏的心、啊、时时刻刻要提醒我们。但是我们不是在活在这样的恐惧当中，我们现在活在三十五章之中，怎么样，一个充满盼望，充满、希望的，而且是欣欣向荣的这个生活里面。所以当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我真的也是会跟着快乐起来。你想不想起来跳跃一番、啊、因为我没有时间，不然我们就来跳一下这样、啊啊、所以你三四三五这样的读下，你就从一个死寂荒芜之地转变成什么，一个欣欣向荣之地。你像神给我们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象，我们的光景，我们生命的光景，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其实就像在沙漠 在旷野里面那样子，常常是靠着自己。可是你知道沙漠人为什么迷失，因为他是靠着自己走到走去，走到哪里还是在沙漠里，是不是。但是你从三十读到三十，你就发现神，当我们依靠神 仰望神的时候，神的救恩临到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一个这样子撒旦所控制的世界里面跳跃到一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哦、而且神已经应许我们必有一条大道圣路、哦，他施行拯救，要让赎民归回，赎民归回、哦、所以即使是过去在软弱无力跟胆怯当中，今天要变成什么样健壮，我们要刚强站立，是不是。因为过去我们常常是偏行歧路，不肯听从神的命令，所以你就看到咱们这些得医治的是什么，瞎子、聋子、瘸子跟哑巴，有没有、哦、但是我们的偏行歧路的时候，你不觉得我们就像 这些人吗？我们也许五官是没有这样，但是我们灵里面确实是像这样，像不像瞎子，是不是看不见啊，是吧，我们只看见撒旦在我们眼前的摆的这些烟幕，对不对，一些谎言。我们聋子听不到啊，听不到圣灵的提醒啊，瘸子，对不对，走路根本就不够坚强， 不够坚强，不哑巴，我们口出的都不是圣洁，不是安慰造就劝勉，都是咒诅的，所以我刚刚提醒了，对人讲话不要太恶毒，不要像移动这样要连拆除直到根基，这样子不是，不要做这种咒诅，神必报应。那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我们灵里面的这些瑕，不管是瑕疵、聋子、瘸子、哑巴，都要被神的救赎来怎么样开通，眼睛就开了，耳朵就通了，我们就可以跳跃了，不再像瘸子一样，我们就可以歌唱了，不再像哑巴一样。所以你就看读者这边，你就看，其实就是真的是像我们得救前后的这样子一个感觉。所以神的应许，他的属名一条称为圣洁之路的大道，对不对？这条路是专为属民来预备的，而且我很喜欢的就是真的刚刚讲的，再愚昧的人都怎样都不会迷路啊，是不是？再愚昧的人都不会 迷路啊，而且没有狮子跟猛兽来威胁，这地方好不好？真好，对不对？因为与主同行是怎么样何等的美善，大家有没有渴慕？没有，大家都在昏睡当中，很好。没有了，我相信你们都在想象那个美景了，对不对？想想我那天等候神，等到最后就是真的是看到一个美景，就是这个画面，所以我那天没有打呼。OK， 好，所以那到了36章。36章其实我们先前讲过，其实它又是另外一个转折，到35章其实它已经是一个高潮的结束。36到39他又讲西西家，我们讲西西家跟他们的一些历史。36、37是讲怎么样，是亚述人来侵犯的时候，然后38、39就论到巴比伦的危机的时候。那其实36、37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亚述他面对不是西西家面对亚述王的那叫什么西拿基利他入侵的时候，西拿入侵的时候，他濒临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用希伯来话，亚述人用希伯来话跟犹大的百姓心战喊话，所以我有时候怀疑我们后代战争这个心战或者那个是不是从这边过来的，心里喊话，你知道是不是？所以以前台湾军队就有所谓的政战官，我不知道中国是什么，反正就是负责心里喊话的，就对了，是不是从这边来的啊？他用希伯来话跟他喊，然后让他们心生恐惧，可是百姓呢还听从西西家的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不作声了。不作声，就没有去回应，结果他们可以胜过。那到了后面2章就换巴比伦，那我们后续再读。所以这集其实给提醒我们，有时候许多我们有些人刚信主的时候，你有没有遭到很多逼迫？会不会？我是没有，我很幸运，我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我是第二代基督徒，虽然我曾经是叛徒，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你是怎么样？你就是，你就从你的原生家庭，你就是背叛者。你要信耶稣的时候，有没有经过一段去转折？你会遭受到逼迫，会吧？要不要拿香？要不要做什么？拜拜东西要不要吃，或者是怎么样？都会经历过，甚至排斥啊，恐吓啊。你不要没有恐吓。我一个朋友，他信主的时候，他的父母是恐吓他。真的是恐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或者是排挤，有没有？会遭受到排挤，这其实我们在读到36、37，你就可以说，这个时候只有什么？只有神的话能够来安慰我们，只有神的话能够安慰我们。就像亚述人，他用希伯来话，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在喊话，犹大人才听得懂啊，希伯来文嘛，是不是？这些心在喊话就进到他身里面，要使他们心生恐惧啊。可是你就是不要去相信这些敌人的话，提醒我们不要去听这些仇敌的谎言， 哦，只有神的话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哦，也只有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同样信仰弟兄姐妹的带导能够让我们扶持过。我相信很多人是这样子被扶持过来的，哦，如果你的家庭只有你一个是基督徒，你信主的时候 你靠的绝对不是你家里的人，对不对？ 我父亲常说 当他们信主的时候，我这些叔叔伯伯都跟我阿公叫什么祖父，跟我祖父说，哎，因为我父亲，我大伯很早就过世，就剩我父亲。他说你这样的儿子去信耶稣，你死后就没有人拜你了。我亲戚，我妈妈说他当初就是经历到这样子的。人家说你这嫁来媳妇，你为什么突然间就要改变？我阿公是捐地盖庙的人，那个庙现在还在我家乡里面，好大一个，你知道吧？可是呢，我母亲带着我父亲去信耶稣，所以他当初有遭受到我们亲戚很多的这些谗言，这样。可是很感谢我阿公，阿公说没有关系，他们在世的时候孝顺我就好，哦，但是我真的跟各位讲，我们不是只有在世的时候孝顺阿公，到现在我们每年我们都要在阿公的那个忌日，我们都会做的家庭礼拜，其实我们都会做这样的事，哦，所以在那些接受到这些恐吓的时候，你有没有软弱？你听的是还是这些仇敌的声音，还是听的是神的声音？哦，你有没有坚定的倚靠神？哦，这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大概读36章到39章的时候，尤其在36章，我们可以做这方面的思考。哦，好，那今天在今天的 QG 回到我们这边 QG， 我刚提到的，从一个荒芜的沙漠变成一个弥赛亚世代的一个欣欣向荣的这个世代，哦，那我们就是来思考一下，在最后我们就要默想一下，我们在患难在软弱中，我们的无力跟胆怯有没有一直在侵犯着我们，在辖制着我们，我们能不能靠主来坚壮？就像里面所说的，哦，当神为我们这预备这条道路，但是前提是我们不要怎么样，我们不要先上胆，我们不要先上胆，我们是要靠主坚壮，靠主站立，哦，更要思考的是，当这条大路开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这属民之列？你有没有在这属民里面？你有没有被主救赎回来？因为在这里面只有属民才可以走在 这路上，是不是？哦，那一条圣洁之路有没有你？有没有我？我们这是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要反思的，不是我受洗水泡一下我就可以走在这条道路上。好，我们真的要时时刻刻的反思，好不好？我们一起立，我们做为自己来做跟神之间的一个祷告。OK， 我们同声起立，我们同声开口为自己来做一个祷告，跟神来说，你自己来跟面对来面对神，在软弱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光景是如何？在软弱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靠主来刚强？哦，在神的这条圣洁之路上有没有你？你是不是在这列上？你值不值得走在这条列上？我们同声为自己来开口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我鼓励大家真的是大声开口为自己来。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 QT 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主啊，当我们在患难软弱的时候，主，我们不因此而善胆，也不因此而失望。主，我们知道，主，你必报应，你必报仇，你必要救赎我们。主，那救赎的日子即将来到，主耶稣，我们必要得见你的荣美，得见你的华美。主耶稣，谢谢你帮助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身在属民之列，都能够行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圣洁的道路当中。让每个人，主啊，主啊，都能够在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无惧，能够抬起头来。主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今天都因着你的光行在你的大道上，都能够因着你的旌旗得胜，都能够因着你，主啊，我们要宣告这是个得胜的日子。主啊，我们都要因着你，我们要相信，我们要宣告，主啊，今天必得着欢喜快乐，一切的忧愁叹息尽都要逃避。谢谢你跟我们同在，愿你大大的赐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请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救的圣名，阿们。